各位同学大家好，一个礼拜很快又到了。那么答应你们上次的十三业道经，我们把后面的十三业道的这个善法跟其他的从最初发心学佛一直到成就佛果的这一整个过程应修的菩萨道的善法呢，结合能够产生的功德，一口气的呢把它讲完。所以啊，上个礼拜呢可以说都是一些理论的跟思想的交代，其实呢在这里面呢，它的道理虽然是讲得非常的精简，可是实际上呢做起来确实是不容易啊。从不杀生行布施，乃至最后不贪不嗔不痴行布施，光是以六度的这个布施度来讲就没有那么样的容易完成。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菩萨道，要行菩萨道，如果没有把这个直观的基础好好的扎下坚固的功夫的话呢，那要开始广行这些菩萨行法绝对是非常的困难的。但是呢这个过程的道理我们不能不懂，我们不能不知。如果整体的观念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呢，学佛是茫然的，信心很容易被动摇，那么很容易呢就听到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理论呢，信心就会动摇。所以佛法并不是说我现在需要多少我就学多少，我了解多少就够了，不是的。成佛之道从头到尾，在这个学佛之初呢，我们就应该要有整体的虽然不是维系的，但是是一个整体完整的了解。这样的话整个路线在我们心中呢就自然而然的很明白很清楚，从今生一直到我成佛，我会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我应该怎么走下去，你心中会有一个定数。但是一下子要完成它绝对不可能啊！成佛是要发长远心，要经过无量劫的修学才有可能圆满的。所以呢不要因为这些道理的说明马上呢就把它投射到自己的日常里面以及平常自己的起心动念上，然后去感受到说哇佛法好难哦，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意。讲解这些是要让你们先对凡夫乃至到成佛的这整一个过程先有一个很精要的很简单的一个了解，知道我该修学的除了六度波罗蜜多以外呢，还有四无量心，还有四摄法，还有三十七道品。最重要的把这个三十七道品整个把它浓缩起来归纳起来，无非也就是圆满止跟观。止就是定心，这个不散乱的专注的一念心，观就是在这专注的一念心上用很明利的很维系的心去做观察，这个智慧呢自然能够从这个地方开启。那么观察当然要有正见为前导，所以我们在初学佛的这个阶段要对佛法做整体的了解，就是为了要建立正见。那因为急着把这个完整的一整套菩萨道的善法把它讲完，所以呢上个礼拜呢本来打算要讲的故事没有讲，所以今天我们在请你们发表感言之前呢，我先把故事补上来。首先呢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佛典的故事呢，是在谈到以十三业道这个善法跟这个六度波罗蜜多的布施波罗蜜多结合所产生的功德的这一整大段里面，我们讲一个佛典的故事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在大藏经的十七册经籍部里面呢，其中有一部经典叫《佛说汝光经》， 乳呢是乳牛的乳，光呢就是光明的光。好，在这部经典里面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回呢这个不小心受了一点风寒，那医生呢看了以后呢就说给佛陀开了一点药，但是呢也需要补充一点营养，然后跟着药这个和在一起，这样子药效会比较明显。那么要补充一点营养呢，当时这个建议就是说要和着牛奶来服药，这样子呢才会很快好起来。那个时候呢在附近呢有一个婆罗门呢，他的名字叫做摩耶利啊，这个摩呢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摩，耶就是耶稣的耶，利就是利益的利，摩耶利婆罗门。这个摩耶利婆罗门呢，他有很多的弟子跟随，又受到当时他的那个国度的国王所尊重，而且他非常的富有，可是他非常小气，而且呢小气的人通常啊也没有度量，所以也很容易嫉妒，那么也不信佛法。那因为小气不喜欢布施的关系呢，他甚至于啊把他的家哈、的那个天井的地方整个用网子把它网住。为什么呢？他避免了小鸟飞进来去吃他家里面的那些稻谷啊，你看他小气到这种程度。那么佛其实受了风寒需要吃点牛奶或药，它是一种示现。因为呢这个摩耶利的家里呢母牛善根呢即将成熟，所以呢佛想要度他，他就叫阿难说，你去摩耶利的家里啊去化缘一点牛奶回来啊。那么摩耶利的家里呢养了好多的母牛，所以呢有鲜牛奶的这种生产，所以阿难呢就拿着钵啊要去乞讨。那个时候呢摩耶利啊刚好呢他带着这个500位他的弟子正要入宫去见国王，那就碰到了阿难，那就问阿难说，哎，你这么早来就要来乞食，那你到底是要来乞讨什么？这时候呢阿难就跟他说，他说世尊呢因为稍微受一点风寒啊，要我来乞食一点牛奶。那因为摩耶利非常小气，他心里就想，糟糕，如果我不答应的话呢大家就会嫌我小气，但是如果我给他牛奶的话呢，那我这其他的弟子呢就看着我这么做，他们大概心里会想说，哎，我的主子啊，我的师父呢在侍奉世尊呢，这样子的话我很没面子啊、所以呢他进退两难。后来呢摩耶利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他的家里有一头非常凶暴的母牛，他想要不然的话呢就叫阿难啊去挤那头很凶的那头母牛的牛奶。这只母牛啊，如果有人挤他的牛奶，他通常就是会发脾气，然后会用他的头去撞，用他的脚去踹人，这样子的话呢，哎，他心里就想，如果阿难去挤，那么这个牛呢撞他踹他没死受伤，至少呢让阿难受一点这个羞辱啊，那么大家呢就会远离阿难，远离佛的僧团，那就会更加的尊重我。假设把他踢死了撞死了，这也不是我的罪过。你看这个摩耶利的心啊，实在是非常的不好。那么于是呢他就告诉阿难说，这牛啊就在牛圈里面，你就自己去挤吧。然后呢他才偷偷地告诉他的小孩说，你把阿难呢带到那头最凶暴的母牛那个地方去，然后你仔细观察看看阿难能不能够挤得到牛奶。那这个时候呢随侍在摩耶利旁边的这500个弟子啊，他们也很好奇，那听到了这个话呢，他们也很想看看这个结果究竟是怎么样。而且呢他们心里面也有一个疑问，他们想这个沙门瞿昙，瞿昙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姓氏啊，那么他就讲他 他经常自己说啊，他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他能够度化这个十方众生的老病死。那他既然这么厉害的话，他自己为什么会生病？既然生了病，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治疗，还要让阿难来乞食牛奶来这个获药呢？这些婆罗门弟子们呢，就怎么样的议论纷纷。那这个时候呢，刚好维摩诘居士啊，他要去看佛，就经过这个地方，就看到了阿难，也看到了这些婆罗门，他就问阿难，阿难就把事情告诉这个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呢，就是小声的，就是跟这个阿难讲，他说：“阿难，你不要乱讲话。那佛陀的身体是金刚身啊，所有的邪恶都没有办法侵害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烦恼已经根本断除干净了啊。”只有这个善法在他的身上会聚集，所以佛怎么会有病呢？你搞这样的一个名堂是不对的啊，会让这些人呢来谤佛谤法的。就叫阿难说，你呀，赶快这个回去，不要再继续在这边乞讨什么牛奶了啊。那阿难听到这样的话就觉得很惭愧，他说，可是刚才佛真的是叫我来乞讨牛奶，难道我听错了吗？这个时候呢，空中啊就有声音出来了，就是佛的声音呢、啊、佛就说，阿难，就如同维摩诘居士所说的啊，如来啊出现在这个世间是为了五浊恶世的众生，那也因此呢，如来才会示现有病之身来化度十方有贪嗔痴的众生，这只是一种示现，要不呢如来的金刚之身呢他是不会生病的。那么今天我就是为了要示现度化众生，所以呢你没有听错，你还是赶快去摩耶里家里去乞讨牛奶吧。那么阿难听到空中这个声音之后呢，啊、哦、他有信心了啊、哦、他知道啊是佛陀要我来乞讨的，没错。那么佛在空中说的这一些话的声音呢，这500个婆罗门弟子也听到了。那么他们呢就想，啊、哦、原来啊师尊不是真的有病啊，他是为了要化度众生而示现有病的。那他到底为了要化度哪个众生示现有病，他们也很好奇。那同时呢，他们心里也想，那阿难他真的会去挤牛奶吗？我们去跟着去看看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阿难就来到了摩耶利的家里，那摩耶利的这个孩子呢就叫阿难呢去挤最凶的那一头牛啊。那么阿难到了这个牛的身旁啊，他心里面呢就犹豫起来了。他说，即使是这一个婆罗门摩耶利允许我自己来挤牛奶，可是我是一个出家人呢、啊、我不应该自己动手啊，这是违背出家人的威仪的。所以啊他就在那里犹豫啊。这个时候啊，第四天的四体还阴这个天子呢知道了，他就马上把自己变成一个年少的婆罗门的弟子，然后就来到阿难的身旁。他就跟阿难说，哎，我来帮忙你挤牛奶好了啊。哇，这阿难呢听了的以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啊啊，他就说，谢谢你谢谢你啊。然后呢这个年少的婆罗门就跟他讲，他说，我不是婆罗门，我是第四天的天子，我只是呢听到了这样的事情，我特别从天上下来，我想多修一点福德。那阿难一听了以后呢就吓了一跳，他说，你是第四天的天王，你那么尊贵啊、哦，那你还要来接触这种乳牛，其实牛有牛的那种腥臭啊。他说，你在第四天是那么的享受，而且到处都那么的优美清净，你怎么会愿意来做这样肮脏的事情呢？那第四天呢就回答阿难，他就说，你不知道了，我即使是贵为第四天的天子，看起来我好像很尊贵，可是呢我的福德是用得尽的，并不是像如来那样子啊，敬畏来际，福慧圆满。一旦我的福德要是消散了，我就没有的依靠。但是呢，我愿意来为佛挤牛奶，来供养佛，
这样供养佛的功德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阿难一听了以后很感动，他就说好吧，你既然这么说的话，那就请你帮忙了。那么这个第四天天子呢，他就真的来到这个牛的旁边了。哇，大家的眼睛就睁得大大的，赶快仔细看呐、啊，啊，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挤到牛奶，因为他是化成婆罗门的少年嘛，啊，那么大家就想看看，究竟是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这个第四天的这个天子啊，来到母牛的旁边呢、啊，他就用他的神通的力量呢，就跟母牛讲，他就说，现在啊，世尊啊，受了一点点的风寒，那么请你呢，让我挤一点牛奶，让佛来服用。如果能够让世尊的病好的话，那你哦，可以得到无量的福德哦。那因为这个佛呢，是天人师哦，他并不是贪求你的奶，其实呢，他是以悲悯心来悯念一切众生，想要令众生得解脱的。哎，他对这个母牛做这样子的一个开示呢，哇，这个母牛啊心就很欢喜，他就跟这个第四天讲，因为是天人有神通啊，跟牛可以沟通啊，所以呢，这个母牛就说了，他就说，哎呀，其实呢，你的手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柔软，你来挤压牛奶呢，我不但不会不舒服哈、啊，我反而觉得非常的舒服。不过呢，我拜托你哈、啊，你只能挤我前面那两个乳头的牛奶，你要留着后面那两个乳头的牛奶哦，不要挤，因为那两个牛奶呢，我是要留给我的小牛吃的。我的小牛哦，从早上起来到现在都还没有喝到一口奶。那作为母亲的我，虽然我知道说供养如来有很多的福德，可是我小牛总要养啊，我总要顾啊，这样才平等啊，对不对？那第四天呢，听了呢也很认同。可是这个时候呢，在旁边的，在牛栏里面旁边的这只小牛听到了以后呢，他竟然就对你他的母亲呢，就对这个母牛说，他说，妈妈妈妈，我从无始劫以来哈，从来都没有听过佛的名号，好不容易现在我听到了，我很欢喜，我也要供养，所以你要把我的那一份哈一起供养佛陀。这个小牛就继续说，刚才这个第四天讲师尊是天人师，是天道人道的导师，非常难得一见哦。我哦没有喝奶没有关系了，我今天哦喝喝水，吃一点嫩草，我就可以挨得过去了啦。而且妈妈，我跟你讲哦，过去生以来哦，我在这个六道轮回，我做人哦也在喝奶，做牛哦也在喝奶，我做很多六道的畜生，我都在喝奶，我喝很多奶了，没有关系，我今天不喝奶没有关系了，我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哈、哦，一点利益都没有。如果说供养佛有这么大的功德的话哈、哦，妈妈，我今天不要喝奶，请你把我的这一份哈、哦、也供养佛陀。因为哈、哦，这只小牛哈、哦，善根也成熟了，所以呢，他就讲，他说：“妈妈，我就是因为过去生太奸贪了，而且、啊、脾气很不好，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然后就抵触人家，然后呢，又不结交善友，专门结交恶友，又不听信佛法，结果呢，让我16劫以来啊都堕入牛马之身呢、啊、难怪啊，16劫堕牛马，难怪他说他喝牛奶喝太久了，不是喝牛奶就是喝马奶啊，所以他说现在呢好不容易啊遇到有佛，那么他呢是人天道的导师，是大家的良医啦，所以呢请妈妈你把我这一份让阿难拿去供养佛。哎，接下来呢，这一只小牛就发愿了哦，他说哈、哦，我希望以这个供养佛的功德，让我以后能够开智慧，能够像世尊一样啊，成就佛道。各位，你们听到没有？一只小牛发什么心啊？小牛说他希望开智慧，他希望将来也能像释迦佛一样成道，这个是发什么心？发菩提心。佛陀说，菩提心 有三圣菩提心，有声闻圣的菩提，有独觉圣的菩提，那么有佛圣的菩提。他发的菩提心是无上菩提心，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啊。一只小牛哦，啊，你看多感人啊。第十天呢，听到了小牛这段话，心里特别的随喜，所以呢，他把这只乳牛的身上所有乳头的奶全挤了啊，挤了满满的一波，交给阿难。那么阿难呢，很欢喜的把这一波牛奶带回去供养佛。这时候佛就问他了，经过如何啊？结果呢，阿难呢就把母牛跟小牛的话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啊，告诉佛陀。那佛就说了，他说这一对小牛跟母牛这一对母子呢，过去世啊曾经是大富长者，因为很艰贪的关系呢，又不信佛的经教，那么也不守戒律，经常啊放高利贷。如果有人跟他借钱的话呢，人家明明啊还了啊，然后时间拖长了，他就赖皮，就说你没有还，这样压榨人家。结果呢，他们本来是大富长者，结果呢通通堕入畜生道，已经十六劫了。那么佛呢继续告诉阿难，他说现在呢，他们听到我的名号啊，生起了欢喜心，光是闻佛名号升起的这一点欢喜心，就可以让他们这个畜生道的罪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呢，他们听到我的名号之后呢，还竟然呢发起这种菩提心来，首先发起慈悲心，知道佛生病，愿意把这个牛奶拿来供养佛，尤其听到佛生病啊，需要牛奶，所以呢这是一种悲悯心。那么因为听到佛号，除了欢喜心之外呢，又起这种悲悯心、慈悲心啊，用牛奶来养佛的病，来供养佛，所以呢将来因悲悯供养啊，要医佛的病的这种悲悯供养心呢，这个功德将来两个都会得到解脱。那么佛陀说到这里以后就不说了，闭起嘴来就微笑。那么阿难就问佛，他说佛你为什么微笑呢？那佛就接着告诉阿难说，他说这母牛跟小牛呢，这一生命中之后呢，再经过七次的生在兜率天，七次生在人间之后呢，那么会做大富豪人家的子弟，再也不会堕落三恶道，而且呢他们会开始修学佛法，广修供养，布施持戒忍辱啊，行菩萨道。未来啊，这一只母牛会遇到弥勒佛，会在弥勒佛的座下出家做沙门，而且非常的精进。那么母牛呢没有像小牛发这样的心，所以呢它会证阿罗汉果。但是这只小牛啊不得了哦，他经过二十劫之后呢，他会做佛，他的佛号就叫做汝光如来，他会度化无量的众生。那么佛呢这个时候啊很感慨，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啊，佛示现要度众生，其实呢佛示现要度众生呢，善根成熟的是这两头牛，一头母牛一头小牛啊。这部经呢叙述的是这两头牛的善根成熟，那么佛知道了，所以呢是特别示现，那要让他们能够脱离恶道，那么能够依他们的这个善根去入佛道啊。好，到这里为止呢佛就做结论了啊。佛就说这个母牛跟小牛以好心来布施如来，有这样的因缘就种下得度的种子，像这样的畜生尚且都有善心，何况我们六根顽具的人能够有智慧分别好坏，应当呢更要发心，如果不发心的话，而又不明生死来去，经常在轮回 又不受此经教，不坚守十善业道，不相信布施能得后福，那么悭贪来欺骗自己的话，那像这样愚痴的人呢、啊，是很可怜的，没有办法得到解脱的啊。好，今天呢，这个汝光如来的这个经啊，就到这个地方啊。那讲到呢，就是供养如来这个布施功德的一个殊胜。各位，你们看看，能听闻佛的名号，生欢喜心，就能够灭罪。也就是说，让我们啊，因为这一个善根功德的关系，让我们把这一个善业力整个往上提升。本来还要继续受恶道业，那个恶道业的业力就浮下去了啊，那么马上就停止，马上可以升到善道去。我们呢，虽然在这个末法，但是大家都学佛了啊，都听到很多佛的名号，有没有打内心里面升起真正的欢喜心呢？各位，这是我们应该要检讨的。还是听多了麻木了啊，没什么感觉了？如果说能够听闻一佛的名号，真的打从内心里面升起无法自制的这种欢喜心来的话，那这个欢喜心的功德跟这个佛的功德是会相应的，那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当然末法时代我们没有足够的福德因缘可以遭逢到佛住世，或者是啊遭逢到有真正的解脱的圣者啊，那么即使是有因缘碰到，我们也是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啊，不懂得去珍惜，不懂得去布施供养。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要深深的升起惭愧心，要好好的发愿，自今生而后，愿我们生生都能够逢佛住世，至少也要让我们能够亲近圣者。我们要很坚定的打从内心里面啊，恳切的做这样子的一个发愿，自己在礼佛的时候要恳切的这样的期待。如果自己内心里面都不发起这样的一个愿望期待，如何能够在我们的业力圈里面增强这一股力量，让我们来生能够把过去无始以来的这种善根把它结集起来，让我们来生真的能够升到有佛住世，至少也要有圣者住世，能亲近，能够作为我们的善知识的那样子的一个因缘的世界去。看的这部经呢，我自己内心里面也深深的惭愧，我愿意跟你们共勉，我们一起来努力。这是上个礼拜本来要讲没有讲的第一部经。那么我说有两个故事要讲。其实呢，十三业道经结束的时候呢，我是准备了一个结尾的一个佛典的典故啊，要跟各位来分享的。那么这个典故也是一部经，但是呢它是比较严肃一点，可是是可以作为我们十三业道经结尾的一个很好的句点。所以呢我今天把这部经选上来，因为呢它比较有一些重点的内容，所以呢我把它整部经把它贴上来，现在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是在别异杂含经里面第264经，在这部经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就一面看着经文把它顺下去啊。我自己把它取名叫佛根心田啊，这个也不是这个经的经名啊，我只是把重点挑出来而已啊。那么这个经呢还是一样啊，这个如是我闻啊，一时佛在王舍城，在王舍城的这个迦兰陀竹林，这个时候呢在王舍城北啊，有一个耕作的婆罗门啊，他的名字叫做斗罗奢。这个婆罗门斗罗奢呢，他有很多田啊，他是一个耕田耕作的婆罗门啊。 那么尔时世尊于其晨朝着衣持钵往至比索。有一天呢，一大早世尊呢要去托钵，所以呢他就搭衣拿着钵就来到了这个婆罗门这个地方来了啊。那么时婆罗门呢遥见佛来，即至佛所白言，他看到佛来了，哎，他也很懂得礼貌，他就上来了啊，到佛的跟前来对佛说，世尊，我众作人跟众而时，不从人起，去谈如今亦可跟众而时。这句话呢，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师尊啊，我们啊种田的人啊，自耕自食，我们自己耕种，我们自己就有的吃，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去向人托钵乞讨啊。其实呢，你们也不应该老是靠乞讨，靠别人给你们，你自己也可以耕种啊，耕种你就有的吃了啊，对不对？那么像这种语言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些不认识佛教、不懂佛法的人啊，有时候我也听得到，对三宝门中的出家人呢，他们总是认为，哎，这些人呢，这个不从事生产啊，是社会的负担啊。其实这一个婆罗门讲这句话，就含的有这样的意思啊。你自己可以从事生产嘛，你为什么要靠别人来供养你？你们为什么要托钵行乞呢？佛就回答他说，我亦耕种而食，他说我也不是白吃白喝哦，我也是自己耕种而能够有食物，能够养活自己的。那么这个斗罗奢婆罗门呢，他就说了偈言啊，等于是继续问佛的意思。他就说，汝自说知根，未见汝根时，汝若知根者，为我说根法。他说你自己说你也耕种啊，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在什么时候你有下田耕种，那你如果知道耕种的话，你跟我说说啊，这耕田该怎么耕法，应该要有一些什么东西。他等于是说直问的啊，他不相信佛自己有耕种，所以呢他就来直问佛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就以下面的这一个偈颂来回答这一个婆罗门。我今天呢说要以这部经来作为十三业道经的一个据点呢，我就是取佛所答的这一个偈颂啊，非常的好。我们来看，他说吾以性为种啊，你们种田啊是以这个稻谷啦、麦谷啦来做种子，但我的田呢，我是以信心为种子。各位，为什么佛说他以信心为种子呢？如果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他根本就不会跨入佛教的大门。他想要耕种所有的这种身心的修学啊，解脱之道，根本连门都碰不到。所以如果没有信心的话，根本不可能学佛。那么如果没有种子的话，你根本就不用种了啊，即使你有良田也没有用啊。所以信心呢是耕耘佛法最重要的。因此呢，我们常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么也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要入佛法的大海，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是不可能进得来的。因此佛说吾以信为种，我以信心做种子。然后呢，我的田在哪里呢？诸善为良田。这个善呢就是善法。善法有哪些呢？各位，十善业道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从十善业道做戒出发开始所行的六度波罗蜜多，还有四无量心、四摄法啊、三十七道品等等，这一些就是叫做善法啊。以十善业道的戒律为根基来行这些善法，那终究是能够成佛的。所以有种子，种子要让它萌芽，要让它能够成长，需要有良田。这个良田要在哪个地方呢？要在所有的布施、持戒乃至六度乃至到三十七道品的这一些善法上面， 要在这些善法上产生坚固的信心，你才有可能行这些善法。这些善法是菩萨行，菩萨行是难行，要能行才能够圆满的。所以善法是良田。各位，我们呢，信心也许有一点啊，虽然不坚固，但是呢不能说没有，有一点，可是呢良田还没有满哦啊，我们现在还在找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听佛法啊，要了解，就好像众戒带我们去这里看那里看，到底哪个田好啊，啊哪个地好啊，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呢要多听多闻啊，那么对这些善法要有真正的了解，有了真正的了解，你才愿意接受，接受的时候你就是买田了，然后再来你开始行，一样一样的去学啊，从小角落开始耕耘，你开始一样一样的啊，浅浅的去努力的去修它，去行它，那就是开始播种了啊。所以良田是善法。下面呢，精进为调牛。那么这个调牛呢，重点是在调，不是在牛啊。也就是说呢，这只牛你要是没有引导它，牛是没有用，牛是也是畜生啊啊，野牛也很多，它会不会耕田？不会耕田，它要人引导啊。那引导你要怎么样？你要有精进的精神，愿意去牵牛来耕作啊，你努力啊，你有这种勤奋的精神，你才能调牛，你才能把牛引导到田里面来啊。如果你不精进的话，那牛根本不到田里来，怎么耕田？没得耕田。所以精进为调牛，就是要能够调，就是引导，要能够引导牛啊。那么要靠精进。智慧为原力啊，这个原它就是放在牛或者是马的上面的那一条，要怎么讲，那个我们不是有一个木头横在牛的颈子上面，是不是？嘿，然后呢再用两根牵在这个犁上面啊，然后牛走那个犁才会动啊。所以呢这个圆呢就是能够让这个牛在我们的引导之下呢能够犁田。那你如果没有圆架在这个牛上面的话，那牛走牛的，你的犁啊，是你自己推啊，是很费力的，这跟起来是没有办法，你要善用。所以要把这一个木头架在牛颈上面，让它能够拉着这个犁来犁田，你才能耕种。所以智慧呢像是那一根横木，很善巧啊。你要运用牛的力量的话，你要有智慧善巧，你放上去架上去，哎，你不必费力，自然而然就能犁田啊。好，下面惭愧为犁具。那么牛后面拉的这一个犁呢是惭愧。为什么惭愧是犁具呢？因为这个犁可以把那个土翻起来，土翻起来呢刚开始是要晒土啊，要让它杀菌啊，接着呢再继续犁呢，那个土才会松。所以要把这个土翻起来，让里面的这个细菌杀菌，这就是什么呢？有惭愧心，发现自己有过失，你要发怒忏悔，你要把它翻出来啊，翻出来你才有勇气去改进它。你如果把它覆起来，把它隐藏起来的话啊，没有把它挖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惭愧心，那没有办法改过自新的。所以惭愧为犁具，念为欲根者。各位，我们的这个心念啊散乱的话是一点都没有用处，这个心念要在一个念上专注下来，每一念每一念都同一念，每一念都是念佛的佛号，或者是每一念都是那个话头啊，或者是每一念都在数息的数上面，那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让你的心在你的所缘境上走在一条路上，能专一， 能专一了以后，你这个念要是一个无分别念的话，在专一的同时智慧就产生了啊。所以你要能够去驾驭这个牛来耕田的话呢，这个驾驭者就是念，念能专一才有用，念不能专一，每一念每一念不能专一，那什么行都修不成。那所以呢，这个驾驭者、育根者呢，就是念，这个念是引导人啊，引导我们修行的，也就是等于耕田的那一个啊，育根者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做我们心念的主人，我们不是被那些杂乱混乱的心念带着走，我们变成反而是被他牵制了啊，他东跑西跑，我们就跟着他东打妄想西打妄想的啊，一点做主的能力都没有。这个在座上调心，就是希望我们自己的心能够守得住这个念，让这个念能够专一，念要是能专一，我们就能坐得住。所以这个调心首先要让你的心念能专一啊，能专一了那就能办事，不能专一是没有用。所以念为育根者，能够具足上面的这一些，就是以性为种子，你又能够啊深深的了解这个善法，愿意在善法上去努力去实践啊，那么又能够精进用功，也能够以我的智慧为善巧，那么如果有过失也能够具有勇气马上把那个过失流露出来忏悔啊，惭愧忏悔还境啊，那么更能够因此而让心念专一。如是的话，下面身口意调顺，我们的身行口行意行，也就是身业口业意业，通通调和柔顺了啊！要身口意能调顺，就要具备上面的这一些条件。好，接下来持戒为秧子啊，那么具备这些条件，要行菩萨道乃至到要成佛的这一段路是很长远的，要靠戒啊。那么戒如秧子，这个秧子就是牛马颈上的皮带。你要知道哦，我们那个皮带哈，这样子拉起来啊，抖啊，这样子牛跟马才会知道怎么样，哎哎，这个向左向右啊，还是转弯，还是直接直直的往前走啊，就是靠这样子来驾驭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条件都具足了，可是呢，无始以来我们的烦恼作祟作惯了，难免我们呢会有这个越矩的行为，哎，就是会转错了啊，这个走路走不直，就像牛，你要驾驭它，马车啊，那个马你要驾驭它，你就要有这个皮带，这个秧子来控制它，这个就靠戒律啊。所以戒的精神就是不损恼他人。各位，如果我们能够严守不损恼他人，包括不损恼自己，不损恼自他的话，你的行为基本上是没有过失的啊。如果有过失的行为，必然会产生损恼人、损恼自己、损恼别人的这种后果。所以戒律的精神在于不损恼众生，包括自众生跟他众生。所以如果自己在生恼的时候，表示你的行为是偏差的啊，那么自己在起恼心呢，接下来你就要恼别人了，这个要有所警惕。如果能够如此的话，那你这个戒行就能够在你的掌控之中，我们的十善业道十条这个善法就是戒法，能够好好的受持的话，那我们的牛啊就会在正确的路上啊，这个田上去犁田啊，能够把秧苗种得很好。好，接下来他说根去烦恼会，那么能够像前面这样子的条件的话，就可以把田里面的不好的东西翻出来杀菌啊，那么也就等同可以把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啊污垢就把它根走，把它去除掉啊。然后呢，甘雨随时降啊，那么因为心清净了，把这个烦恼的垢秽把它 去除了，所以呢，哎，甘露的这种雨呀、啊，随时就能够降临了。心如果柔散，那么远离烦恼的话呢，就跟善法相应。那跟善法相应，跟善业相应，你过去无始以来的善根就通通能够启发的出来。那么这个时候良性循环一带动起来的话，修行就越来越顺啊，就如同及时的甘露雨一样，可以让你道业不停的增长。好像那个下了雨，你需要雨水，你种的这些秧苗麦苗什么呢，哎，就能够一直的增长啊。下面呢，在这些这个稻子呢没有成熟以前呢，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它还会长杂草哦啊。所以他说呢，云弄为善心，要用善心来行这个云弄。什么叫做云弄呢？你们先看后面的括弧里面的这一个注解啊，这个云弄就是云草。我们知道稻子长到一个程度，旁边的杂草呢，我们必须要去云草，就是要手抄啊。手抄是不是把它摸了，把它塞到泥浆里面去啊？那个烂泥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不懂，总之就是要把草弄掉就是了啊。那么要不然的话呢，这个稻子的成长会受到影响。简单的说就是要除草，可是这跟菜园里面拔草除草好像不一样。我看到农夫呢是跪在那个田里面这样一直摸来摸去摸来摸去的啊。这个就是云草，也就是把草除掉，留下这个稻子啊。这样子的话呢，哎，它的稻子的成长就更顺利，那也就是说你心中烦恼的调伏更顺利更少了，然后呢，这个善法的修学跟实践就越来越顺利，因此呢去向安稳处。如果是安稳的话，以二圣人来讲就是涅槃啊，那么以大圣来讲就是无上菩提啊。可以克永安，这个克呢就是当能来讲，也就是能够得到永远的安稳，那也就是解脱啊，真正究竟的解脱。然后呢，佛接着讲，吾所耕如是，我所耕种的田就是这个样子，故得甘露果，所以我可以收成甘露果啊。这个甘露呢是清凉果，可以让人呢身心得到清凉的啊。好，这个甘露果是怎么样呢？下面讲了，超生离三界，它可以超越啊，可以向上超越，远离什么呢？远离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然后呢，不来入诸有，我呢不会再来这个三有的世间啊受生啊，让有生就有死啊，所以不再来这个三有世间呢生死轮回了啊。讲到这里呢，婆罗门赞叹，汝根实是根无上之圣根，哎呀，你的根种真是无上的殊胜的根种啊。各位，这一部经啊虽然讲的是佛在述说如何根种心田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解脱之果，但是呢，其实它也就是整个十三业道经的一个重点的提示，以十三业道为基础，再加上十三业道经的最后跟诸善法的结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十三业的戒律的基础之上去行这些善法，终究是能得甘露果，能超越三界生死，不会再到三界六道来轮回的。所以呢，我说我选了这一部经要来做十三业道经的修学研讨的一个结论，用意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的两个故事其实是两部经啊，已经讲完了，时间呢也刚好接近尾声。我今天真是满心的欢喜，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个非常的圆满，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道晚安。